韩茂，字元兴，是安定安武人。父亲韩琦，字黄狗，永兴年间从赫连屈代那里前来投降，官至长山太守，代理安武侯，于是定居在长山的九门。去世后追赠荆州刺史，谥号为成。韩茂17岁时体力过人，尤其擅长骑马射箭。明元帝曾亲自征讨丁零翟猛，韩茂担任中军直骑手。当时刮大风，各军的旗帜都倒下了，韩茂在马上手持旗帜，始终没有倾倒。皇帝感到惊异，并询问他，对左右说，记下这件事。不久征召他到皇帝所在的地方，任命为武奔郎将。后来跟随太武帝讨伐贺连昌，大败敌军，因功赐爵蒲英子，升任是辇郎。又跟随攻破统万，平定平凉，凡是韩茂冲锋的地方，敌人没有不应弦而倒的，被任命为内侍长，晋爵九门侯。后来跟随征讨如如，连续作战大获全胜，与乐平王拓跋丕等讨伐合龙，韩茂担任前锋都江，战功居多，升任司卫监，汇总前后功劳，拜散骑常侍，殿中尚书，晋爵安定公，跟随攻破薛永宗、盖吴，转任都官尚书，跟随皇帝南征，拜徐州刺史，回朝后拜侍中、尚书左仆射。文成帝即位，拜尚书令，加侍中、征南大将军。韩茂沉稳刚毅，笃厚诚实，虽然没有文才，但每次议论都合情合理，作为将领善于安抚部众，勇冠当世，被朝廷称赞。太安二年兼任太子少师，去世后追赠荆州刺史、安定王，谥号为桓。长子韩贝，字延德，赐爵行唐侯，历任太子庶子、宁西将军，掌管游猎曹，加散骑常侍，继承爵位安定公，征南大将军。去世后追赠雍州刺史，谥号为简。韩贝的弟弟韩均，字天德，年少时善于射箭，有将帅谋略，起初担任中散，赐爵范阳子，升任金部尚书，加散骑常侍。兄长韩贝去世，没有儿子，韩均继承爵位安定公，征南大将军，历任定、清、冀三州刺史，很有声誉。广阿泽在定、冀、向三州交界处，土地空旷，人口稀少，多有强盗贼寇，于是设置镇所来安定此地。因为韩军在冀州抢劫盗窃之事停止，被任命为广阿镇大将，加都督三州诸军事。韩军清正廉洁，以身作则，统帅下属，禁止奸邪之事，于是赵郡的屠各、西山的丁零，那些聚集在山泽以抢劫为业的人，韩军都加以引诱安抚，并追捕，远近震动畏惧。在此之前，河外地区尚未归附，人们多有去留，所以临时设置东青州作为招揽安抚的根本。新归附的人都受到优厚待遇和免除赋税徭役，但救人中奸邪逃亡的大多前去投靠。韩军上表陈述这样做不妥，朝廷商议后撤销了东青州。后来韩军管辖的地区抢劫盗窃之事又起，献文帝下诏责备他。又因为五州人口众多，户籍登记不实，下诏让韩军核查，查出十余万户，重新任命为定州刺史，百姓安定，谥号为康公。皮豹子，渔阳人，年少时有武略。太常年间担任中散，太武帝时担任散骑常侍，赐爵新安侯，又拜选部尚书，后来被任命为开府仪同三司，晋爵淮阳公，镇守长安，因犯盗窃官府财物罪，被流放到统万。真君三年，宋江、裴方明等侵犯南秦王杨南当，于是攻陷仇池。太武帝征召皮豹子，恢复他的爵位，不久拜使持节、求池镇江，都率并中诸军与建兴公古弼等分别命令诸将十路并进。四年正月，皮豹子进攻乐乡，大败敌军。宋派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镇守仇池，到达汉中，听说官军已西进，恐惧不敢前进。皮豹子与司马楚之到达浊水，攻击并擒获胡崇之，全部俘虏其部众，仇池平定。不久，各地人又推举杨文德为首领，围攻仇池，古弼讨伐平定了他们。当时皮豹子驻军下汴，听说围困已解，想回师。古弼派人对皮豹子说，贼人耻于失败，必定寻求报复，不如陈兵等待。 皮豹子认为正确。不久被任命为都督秦、雍、京、梁、益五州诸军事，晋号征西大将军，开府、筹持镇江、持节、攻如故。宋又派杨文德、江道盛侵犯浊水，另派将领青阳显伯守釜山，以抵御皮豹子。浊水城士兵射杀了江道盛。皮豹子到达釜山，斩杀青阳显伯，全部俘虏其部众。起初南秦王杨南当归顺，下诏送杨氏子弟到京城。杨文德因行贿得以留下，后逃奔汉中。宋以杨文德为武都王，守嘉卢城，招引诱骗低羌。于是武都因凭五部低人反叛响应杨文德，下诏命皮豹子讨伐。杨文德凭借兵力固守险要，以抵御皮豹子。杨文德的将领杨高前来投降，杨文德弃城向南逃跑。皮豹子俘获他的妻子儿女僚属，以及原武都王杨宝宗的妻子公主，送往京城。宋白水太守郭启玄率兵救援杨文德，皮豹子大败他们。郭启玄、杨文德逃回汉中。兴安二年，宋派萧道成等进入汉中，另命杨文德、杨头等率领低羌围攻武都。皮豹子分兵准备救援，听说宋人增兵添将，上表请求援助。下诏命高平镇将苟莫干率领突骑二千前往救援，萧道成等于是退兵。征召皮豹子为尚书，外任为内都大官。宋派其将领殷孝祖在清东修筑两当城，以逼近南境。天水宫封赤文进攻，未能攻克。下诏命皮豹子与给事中周秋等协助进攻。宋辖丘镇派部族五千协助戍守两当，皮豹子大败他们。追到城下，逃脱的不过千余人而已。随即班师。在此之前，河西诸胡人逃亡藏匿，逃避命令，皮豹子讨伐他们，未能取胜而回，又因此被免官。不久因前后战功重新提拔为内都大官。去世，文成帝追念惋惜，追赠淮阳王，谥号为襄，儿子皮道明继承爵位。皮道明的第八弟皮怀喜，文成帝因他是名臣之子，提拔为侍御中散，升任侍御长。孝文帝初年，吐谷浑石英部落饥荒窘迫，侵略交河，下诏代理平西将军、广川公与上党王长孙观讨伐石英。又因其父皮豹子从前镇守筹池，有威信，拜使持节、侍中、都督秦、雍、京、梁、益五州诸军事，本将军、开府、筹持镇江，代理公爵如故。皮怀喜到任，广施恩惠，彝人非常高兴，求帅户归附，设置广业，雇到二郡来安置他们。征召为南部尚书，赐爵南康侯。太和元年，宋嘉卢戍主杨文度派其弟杨曙占据筹池，下诏命皮怀喜讨伐杨曙。杨曙弃城向南逃跑，晋军驻扎浊水，于是驻军于附近。杨文度的将领强大黑固守京道，皮怀喜部署将士攻击强大黑，将其赶走。追击攻拔嘉卢城，斩杀杨文度，将首级传送到京城。下诏慰问勉励，又下诏在洛谷筑城，皮怀喜上表请求等到来年筑城。下诏责备他说，如不按时修筑，修筑不成，或修成不坚固，以军法处置。南天水人柳瞻据险不顺从，皮怀喜讨伐消灭了他。后来担任豫州刺史，下诏责备他在州任上宽纵懈怠，因饮酒荒废政事，威严不能约束下属，派使者到州处以杖罚。去世，谥号为公公。儿子皮承宗继承爵位，封赤文，代地人，本姓是奔。祖父封窦，官至开府，继清二州刺史，关内侯。父亲封前侍御长，追赠定州刺史，张武侯，谥号为隐。封赤文在史光初年担任中散，逐渐升迁至西部尚书，外任为史持节、开府、领户西夷校尉、秦邑二州刺史，赐爵天水宫，镇守上归。下诏命封赤文征讨吐谷浑穆立延兄长的儿子石归于福罕，兵力少不能控制，下诏命广川公以乌头等二军与封赤文在陇右会合，军队驻扎无始，石归夜里逃跑，封赤文率军进入福罕，俘获石归的妻子儿女及其人户，分迁千余家到上归，留下以乌头守福罕。京城边窘， 天水梁会谋反，占据上归东城南城，进攻逼迫西城。封赤文事先已设防，贼人于是退却。边炯、梁会又攻城，低枪一万驻扎南岭，修官图各级杂户二万余人驻扎北岭，为边炯等形成声援。封赤文设骑兵大败他们，斩杀边炯。部众又推举梁会为首领。安丰公驴根率军援助封赤文，封赤文又上表请求援助，未等到回复，梁会想谋划逃跑。在此之前，封赤文在东城之外挖掘深堑，几乎切断了贼人逃跑之路。半夜，梁会驾飞梯越过壕沟逃跑。封赤文先在壕沟外严阵以待，拒敌战斗从夜到早晨。封赤文与众人谋划说，困兽犹斗，何况是人。于是用白五幡向贼众宣告，若能归降，赦免其性命。当时投降的有600余人。梁会知道人心沮丧败坏，于是分散逃跑。封赤文纵马追击，死者大半。略阳王元达乘梁会之乱，聚众攻城，招引修官屠各之众，推举天水修官王关兴为秦帝王。封赤文与林怀公莫真讨伐击破他们。天安元年去世，长子封万户将爵位让给弟弟封汉。当时让觉得只有封万户和元世侯赵弼恶的儿子赵元伯让给弟弟赵次新，朝廷认为他们义气而准许。吕罗汉本是东平寿张人，其祖先在石勒时迁居幽州。祖父吕显，字子明，年少好学，生性廉洁正直，乡里有愤怒争执的人都到他那里评理。慕容垂任命他为河间太守。皇始初年，以郡归降，道武帝赐爵魏昌南，拜巨鹿太守。清廉奉公，妻子儿女不免饥寒，百姓歌颂他说，实为辅君，克卿克民，积我荒土，人虚乐生，愿受吾疆，以享长陵。在任上去世。父亲吕温，字西阳，善于书法，喜好诗舍，有文武才略，官至上党太守，有能干的名声。去世，追赠豫州刺史、野王侯，谥号为敬。吕罗汉人后笃实谨慎，20岁时以武干之名。父亲吕温担任秦州司马，吕罗汉随侍。陇右低人杨南当侵犯上归，镇江袁义投知道吕罗汉善于射箭，一起登上西城楼令他射箭。杨南当的对将及士兵23人应弦而死。贼众更盛，吕罗汉说，如今不出战是向敌人示弱。袁义投认为对，立即精选1000余人令吕罗汉出战，敌人纷纷溃败。杨南当大惊，恰逢太武帝赐杨南当喜书，责备他跋扈，杨南当退回仇池。袁义投详细报告情况，征召吕罗汉为羽林郎。上归修官吕峰、屠各、王飞禄等聚贤反叛，下诏命吕罗汉讨伐擒获他们。后来跟随征讨玄户，因功升任羽林中郎、壮将，赐爵乌程子。到南安王拓跋余即位，吕罗汉仍掌管宿卫。文成帝即位，吕罗汉出了力，加龙骧将军，仍任壮将，晋爵野王侯，拜司卫监，升任散骑常侍、殿中尚书，晋爵山阳公。后来担任镇西将军、秦益二州刺史。当时仇池低羌反叛，逼近洛谷，镇江吴宝元逃上白顷山，向吕罗汉请求援救。吕罗汉率领步骑随长孙关袭击低羌，大败他们，贼众退散，下诏慰劳勉励。荆州人张羌郎聚众1000人，周军讨伐不能制服，吕罗汉进攻擒获了他。仇池低羌叛逆，其贼帅琼廉、福兴等都接受了宋的官爵铁券。略阳公扶阿奴为都将，与吕罗汉前往讨伐，所到之处攻破，擒获琼廉、福兴等。秦益二州阻隔遥远，南连仇池，西接赤水，朱羌凭借险要多次反叛。自从吕罗汉到州，以威德安抚，西戎感怀恩德，境内安定。孝文帝下诏褒扬赞美他，征召拜内都大官，审查案件多能得实情。在官任上去世，谥号为庄公。长子吕兴祖继承爵位山阳公，后来按规定降为侯。孔伯公是魏郡邺城人。他的父亲孔昭官至侍中、幽州刺史、鲁郡公，去世后 谥号为康。孔伯公因父亲的官爵被任命为给事中，后来赐爵济阳南，又晋升为彭城公。献文帝初年，宋的徐州刺史薛安都献出彭城归附，宋派遣将领张勇、沈攸之等人攻打薛安都。薛安都请求援军，献文帝晋升孔伯公为镇东将军，作为尚书魏源的副将前往救援。张勇和沈攸之弃船逃跑，孔伯公写信招降下邳、粟裕城内的守军。当时沈攸之、吴喜功等人率领军队前来救援下邳，驻扎在焦须曲，距离下邳50多里。孔伯公秘密制造火车攻打他们的营地，水陆并进。沈攸之等人得知即将交战，率军退守樊街城。宋的宁朔将军陈显达率领军队逆清而上，以接应沈攸之，驻扎在睢水与清水的河流处。孔伯公率军渡水，大败陈显达。沈攸之听说陈显达战败，顺流撤退。孔伯公从清溪与沈攸之交战，大败敌军，吴喜功轻骑逃走。孔伯公乘胜追击80多里，缴获的军用物资和器械数以万计。进攻粟裕时，宋的守将鲁僧尊弃城连夜逃跑。孔伯公又派遣将领孔大衡等人南下攻打淮阳，宋的太守崔武仲焚烧城池向南逃走，于是占据了淮阳。皇兴二年，任命孔伯公为散骑常侍、彭城镇江都督、徐南北兖州诸军事，代理东海公。去世后，追赠镇东大将军、东海王，谥号为桓。孔伯公的弟弟孔伯逊继承父亲的爵位鲁郡公，官至东莱镇江、东徐州刺史。因事被免官，在家中去世。田义宗是光城的蛮族，身高8尺，勇猛果敢，有将帅谋略，相貌举止不同于一般蛮族。世代担任四山蛮族的首领，受制于齐。太和17年，派遣使者张超送上表彰归附北魏。19年，被任命为员外散骑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县伯，以蛮族10亿1000户作为俸禄，所统辖的首令任由他选拔设置。后来因为田义宗已经渡过淮北，不能仍设司州，于是在新蔡设立东豫州，任命田义宗为刺史。不久改封为安昌县伯。景明初年，梁的军队侵犯三关，田义宗派遣光城太守杨兴之进军到阴山关，向南占据长风城，迎击敌军并大败他们。梁的建宁太守黄天赐在赤亭筑城，又派遣将领黄公赏驻扎在壮城，与长风城对峙。田义宗命令安蛮太守梅景秀与杨兴之形成犄角之势进攻讨伐，打败梁军，缴获2座城池。田义宗上表陈述攻取的策略，宣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派遣镇南将军袁英攻打益阳。田义宗派遣他的儿子田鲁生切断梁军的粮草运输，打败梁的守将赵文兴，将粮仓中的米和运粮船焚烧殆尽。当时乐口以南、颍州、豫州各县都落入梁军手中，只有益阳还在。梁朝招降田义宗，许诺授予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5000户郡公的官职。当时的安危取决于田义宗的去留，但田义宗坚守节操不动摇，颍州、豫州得以平定，是田义宗的功劳。田义宗年纪渐老，贪得无厌，士兵们担忧他的侵扰，他的儿子和孙子们竞相谋求贿赂财物，部属们对此感到痛苦，纷纷扬言要叛变。宣武帝对此也很忧虑，于是派遣中书舍人刘桃福传达旨意安抚慰问，希望以此稳定局面。刘桃福回来后报告了田义宗侵扰掠夺的情况。宣武帝下诏说，听说你的儿子田鲁生在淮南贪婪残暴，随意杀害梅福生，如果这样下去会损害你的忠诚效劳，可让田鲁生与使者一同前来朝廷，将会加以任用。田鲁生很久没有到来。延昌年间，下诏任命田义宗为使持节、镇东将军、济州刺史、常侍的官职照旧。皇帝担心他不接受替代，派遣后将军李世哲与刘桃福率领军队袭击他，突然进入广陵。田义宗的儿子田鲁生、田鲁贤等人逃往关南，招引梁军，光城以南的地方都被梁军占据。李世哲击败了他们，重新设置郡县戍守，让田义宗返回，授予征南将军、金子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改封为曲阳县伯。田义宗生长在边地，不贪慕内地的荣华，虽然地位崇高，仍以此为憾，上表陈述刘桃符进谗言诋毁的情况。皇帝下诏说，既然已经得到宽大处理，不能重新治罪。西平初年，田义宗又上表请求回到东豫州，以召回两个儿子。林太后下令答复不允许。去世后，追赠征东大将军、颍州刺史，谥号为庄。小儿子田纂继承爵位，官至中散大夫。去世后，追赠东豫州刺史。田义宗的长子田随兴，官至益阳、东汝南二郡太守。田义宗的哥哥田兴祖，官至江州刺史。孟表，字武达，是极北蛇丘人，自称原本属于北地，号称所里朱孟。青州、徐州归附北魏后，孟表因是南渡，在其朝任码头太守。太和十八年，孟表占据郡城归附北魏，被任命为南兖州刺史，兼任码头太守，赐爵谯县侯，镇守郭阳。后来齐朝派遣他们的豫州刺史裴叔业围攻六十多天，城中粮食吃光，只能以腐烂的皮革和草木皮叶为食。孟表安抚将士，齐心协力固守。恰逢镇南将军王素前来救援，裴叔业才撤退。当初有一个南方人自称姓边名淑贞，带着妻子儿女从寿春前来投奔孟表，还没送到朝廷，恰逢裴叔业围城。孟表后来察觉边淑贞的言语神色有些异常，立即审讯核实，原来是裴叔业的姑表亲图谋做内应，所带的妻子儿女也都是假冒的，于是在北门外处斩了他，人心才安定下来。孝文帝嘉奖他的忠诚，封他为汶阳县伯，历任济州刺史、散骑常侍、光禄大夫、齐州刺史。去世后追赠兖州刺史，谥号为公。西康生是河南阳翟人，原本姓达西，他的祖先居住在代地，世代担任部落首领。祖父西真官至柔玄镇江，内外三都大官，赐爵长靖侯。去世后追赠幽州刺史，谥号为简。西康生年轻时就骁勇威武，能拉开石狮的弓，所用的箭不同于寻常，被当时人所佩服。太和初年，柔然频繁侵犯，西康生担任前驱君主，以壮气闻名，因此被任命为宗子对主。跟随皇帝征讨钟离，皇帝回师渡过淮河时，有五员将领没有渡河，其将占据沙州，阻断渡口道路。孝文帝招募能攻破沙州敌军的人，授予直阁将军。西康生应募，捆扎木筏，堆积柴草，顺风放火，烧毁敌军的船舰，借着烟雾冲过沙州，挥刀乱砍，投河淹死的人很多。于是代理西康生为直阁将军，后来因功被任命为太子三教，西台直后。土金胡人反叛，自称新之王，西康生担任君主，跟随张武王援兵讨伐，军队分为五路，四路都战败，只有西康生的军队得以保全。他率领一千精锐骑兵追击胡人倒车突谷，假装坠马，胡人都以为他死了，争相上前想抓他。西康生跃马挥矛，杀伤数十人，射杀了新之王。齐朝设置益阳，招诱边境百姓，西康生又担任统军，跟随王素讨伐。其将张福户登上城楼，言辞不逊。王素命令西康生射他，西康生望着城楼射向窗户，窗户一开箭就射入，张福户应箭而亡。齐人看到箭都以为是强弩射出的。齐将裴叔业率领军队包围郭阳，想解除益阳的危急，皇帝下诏派遣高聪、袁延等人救援，都战败撤退。皇帝于是派遣西康生快马前往，一战就大败裴叔业。等到寿春前来投降，皇帝派遣西康生率领一千羽林军，赐给两匹龙厩马，快速赶赴寿春，击败并赶走了齐将桓和、陈伯之。因功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封安武县南，外任为南青州刺史。后来梁朝豫州派遣君主徐济侵犯边境，西康生打败并擒获了他。当时梁朝听说西康生能拉开强弓，特意制作了两张大弓，长八尺，把手中部圆周一尺二寸，箭杆粗细，几乎和现在的长笛一样，送给西康生。西康生便召集文武官员，用他们平射，还有余力。观看的人认为他无人能比。西康生将弓上表进献， 收藏在武库中。后来梁朝派遣都督临川王萧红率领10万甲士图谋侵犯徐州，皇帝下诏任命西康生为五位将军，一战就击败了梁军，外任为华州刺史，很有声望和政绩。转任荆州刺史，因擅自使用官府的炭和瓦，被御史弹劾削除官爵，不久又恢复官职。梁朝直阁将军徐玄明戍守豫州，杀死刺史张继，县城归附。皇帝下诏让西康生前往迎接，赐给西域银蟾槊一张，以及枣子和奈果，当面告诫说，果子象征着如朕心意，枣子象征着早日遂朕心意。还没出发，豫州刺史又叛变了。等到大规模征讨蜀地，代理西康生为安西将军，从小路直取绵竹，到达陇右时，宣武帝驾崩，于是班师回朝。后来被任命为相州刺史，在任时因天旱让人鞭打石继龙的画像，又到西门豹祠求雨，没有求到，命令官吏取来西门豹的舌头。不久，两个儿子突然死去，自己也得了病，巫师认为是石继龙和西门豹作祟，被征召为光禄勋，兼任右卫将军，与元叉一同谋划废除林太后，升任河南尹，仍任右卫将军，兼领左右。与儿子西南娶了左卫将军后刚的女儿，后刚是元叉的妹夫。元叉因为与他有姻亲关系，非常信任委托他，三人经常住在宫中，有时轮流出入。元叉任命西康生的儿子西南为牵牛背身。西康生性格粗鲁勇武，说话语气高低不平，元叉渐渐害怕他，表现在脸色上，西康生也有些不安。正光二年二月，明帝在西陵园朝见林太后，文武官员陪坐，酒酣时轮流跳舞。轮到西康生时，他表演立士舞，在旋转时每次回头看着太后，举手投足瞪眼点头，做出杀父的姿势。太后明白他的意思，但不敢说话。天黑时，太后想带皇帝到宣光殿住宿，后刚说至尊已经朝拜完毕，嫔妃在南边，何必留宿。西康生说，至尊是陛下的儿子，随陛下到哪里去，还要问谁？群臣没人敢应答。林太后自己起身拉着皇帝的手臂走下殿堂离去，西康生在后面高呼万岁，进士们都高呼万岁。明帝被拉着进入阁门，左右争相推挤，阁门关不上。西康生夺过儿子西南的牵牛刀，砍向直后袁思府，才安定下来。明帝上殿后，西康生当时借着酒劲，正准备出去处理事务，却被元叉抓住，锁在门下省。到天亮时，元叉不出来，派侍中、黄门、仆夜、尚书等10多人到西康生那里审问他的事情，判处西康生斩刑，西南绞刑。元叉与后刚在内廷假传诏书执行判决，西康生按判决执行，西南免死改为流放。西南哭着拜别父亲，西康生高兴儿子免死，慷慨激昂，一点也不悲伤哭泣，对儿子说，我没有谋反，死有什么可哭的。官吏驱赶逼迫，奔走向刑场，当时天色已暗，行刑人用刀刺了几下，没有死，在地上割截肢体。人们都说这是秉承元叉的旨意，刑罚过于痛苦。常使典玉溪混与西康生一同持刀进入内廷，也在街市上被绞死。西康生长期担任将领，到州郡任职时多有杀戮，但他却信奉佛教，每次捐出住宅建立佛塔寺庙，共经历四州都有建造，死时54岁。儿子西南当时18岁，因为是后刚的女婿，得以停留100天，最终被流放到安州。后来尚书卢仝担任刑台，元叉命令杀了他。西康生在南山建造了3层佛塔，在他死前忽然梦见佛塔崩塌，僧人有解释的，谭月将有不吉利的事，无人供养佛塔，所以崩塌。西康生认为说的对，最终遭遇灾祸。林太后重新执政后，追赠都督纪营仓三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司空、冀州刺史，谥号为武真，又追封为寿张献侯。儿子西刚继承爵位，杨大眼是武都第人杨南当的孙子，年轻时骁勇敏捷，跳跑如飞，但因为是庶出，不被宗族亲属看重，难免饥寒。太和年间起家为奉朝请，当时准备南伐， 尚书李冲负责选拔征讨官员，杨大眼前去求职，李冲没有同意。杨大眼说，尚书不了解我，请允许下官展示一项技能。便取出三丈多长的绳子系在发髻上奔跑，绳子笔直如箭，马跑起来都赶不上。看到的人无不惊叹。李冲于是说，千年以来没有这样超群的人才，于是任用他为君主。杨大眼回头对同僚说，我现在的处境正是所谓的蛟龙得水之时，从此以后不再与各位同列了。不久升任统军，跟随皇帝征讨宛、叶、穰、邓、九江、钟离之间，所经历的战役无不勇冠三军。宣武帝初年，裴叔夜献出寿春归附，杨大眼与西康生等人率军先行进入，因功封为安城县子，被任命为直阁将军，外任为东荆州刺史。当时蛮族首领樊秀安等人反叛，下诏让杨大眼担任别将，隶属于都督李崇讨伐平定，杨大眼的功劳最多。他的妻子潘氏善于骑马射箭，亲自到军中探望杨大眼。到攻占游猎时，潘氏也身穿戎装，与杨大眼并驾齐驱。等到回营，同坐帐下，面对各位僚属，谈笑自如。杨大眼当时指着他对众人说，这位是潘将军。梁武帝派遣他的将领张惠绍率领各路军队暗中占据粟裕，朝廷又任命杨大眼为平东将军、别将，与都督邢鸾一同讨伐并击败了他们。随后杨大眼与中山王元英一起围攻钟离。杨大眼驻军在城东，守卫淮河桥的东西道路，正值河水暴涨，杨大眼所统帅的刘神福、公孙止两军在夜间争抢桥梁而逃跑，杨大眼无法制止，部队相继溃散，因此他被定罪，被流放瀛州充军。永平年间，朝廷追念他以前的功劳，启用他为侍守中山内史。当时高照征讨蜀地，宣武帝担心梁人入侵，于是征召杨大眼为太尉长史、持节、假平南将军、东征别将，隶属于都督袁瑶，防御淮河、淝水一带。杨大眼到达京城时，人们思念他的雄壮勇猛，为他的再次任用而高兴，台省门巷里围观的人像集市一样多。后来梁将康炫在福山截断淮河，企图淹没寿春，明帝加封杨大眼光禄大夫，率领各军镇守金山，恢复他的封邑。后来他与萧宝寅一起征讨淮河堰坝，未能攻克，于是在堰坝上由开凿渠道泄水后返回，朝廷加封他为平东将军。杨大眼安抚士卒，称他们为儿子，看到他们受伤就为他们流泪。自从担任将帅以来，他总是身先士卒，与他交锋的敌人没有不被击败的。南方的敌军所派遣的都将都对他心怀畏惧，当时传言淮河、泗水、金山、沔水一带的小孩啼哭时用杨大眼来了吓唬他们，没有不立刻停止的。王素的弟弟王康之刚归顺朝廷时对杨大眼说，在南方听说您的名声，以为您的眼睛像车轮一样大，等到见了面却发现与常人没有不同。杨大眼说，两军对阵时我怒目圆睁，足以使您眼睛都睁不开，何必非要像车轮一样大。当时的人推崇他的骁勇果敢，认为关羽、张飞也超不过他。然而在征讨淮河堰坝的战役中，他喜怒无常，鞭打惩罚过度，军士们颇有怨恨，有见识的人认为这是性格变化所致。后来他担任荆州刺史，常常捆扎草人，穿上青布衣服，然后射他们。他还召集个蛮族首领，指着草人对他们说，你们如果做贼，我就这样杀死你们。此外北域郡曾发生虎患，杨大眼将老虎搏杀，砍下虎头悬挂在穰城的集市上。从此荆州的蛮人相互传说，杨公是个狠人，常常做成我们蛮人的形状来射，就连深山里的老虎也逃不过他的毒手，于是不敢再作乱为寇。他在州任职两年后去世。杨大眼虽然不学习，但常常让人读书，他坐着听都能记住。他让人撰写录部文书都是口述，而实际上他并不认识多少字。杨大眼有三个儿子，长子杨赠生，次子杨领军，三子杨征南，都是潘氏所生，都有父亲的风范。当初杨大眼被流放瀛州时，潘氏在洛阳， 行为有失检点。等到杨大眼担任中山内史时，杨大眼的侧室所生的女婿赵延宝将此事告诉了杨大眼。杨大眼大怒，囚禁潘氏并杀了他。后来他娶了季氏袁氏。杨大眼去世时，杨赠生等人询问应寿在哪里。当时袁氏刚刚怀孕，他指着自己的肚子对杨赠生等人说，开国爵位应当由我的儿子继承，你们这些婢女生的儿子不要指望。杨赠生等人因此非常怨恨。等到杨大眼的灵柩将要运回京城，出城东七里停车住宿。夜里二更时，杨赠生等人打开杨大眼的棺材，赵延宝感到奇怪并询问杨征南射杀了他。袁氏害怕跳入水中，杨征南又拉弓要射他。杨赠生说，天下哪有杀害母亲的人，于是停止。他们取出杨大眼的尸体，让人骑在马上抱着，左右扶持着叛逃。荆州人畏惧杨赠生等人的骁勇，不敢紧追，于是他们逃奔梁朝。崔延伯，柏林人，祖父崔寿在彭城被俘，陷入江南。崔延伯年轻时以勇武强壮闻名，在齐朝担任元怀游军，兼任壕口戍主。太和年间归附北魏，他常担任统帅，胆量气概过人，同时有谋略，积累功劳逐渐升迁，被任命为征虏将军、荆州刺史，赐爵定陵南。荆州地势险要，蛮族为寇，每次有聚众作乱，崔延伯就亲自讨伐，没有不消灭的。因此穰城一带安定，无人敢作乱。永平年间转任幽州刺史。梁朝派遣左右骑将军赵祖岳率领部众暗中占据峡石，皇帝下诏任命崔延伯为别将，与都督崔亮讨伐他。崔亮命令崔延伯驻守下蔡，崔延伯与别将伊盆生加淮河扎营。崔延伯于是取来车轮，去掉轮圈，把辐条削尖，两两对接，柔竹为绳索，贯穿连接，共十多道，横跨水面架桥，两头安装大辘轳，可以随意升降，不能烧毁砍断，既切断了赵祖岳的退路，又使船只无法通行，因此梁军无法救援，赵祖岳全军被俘虏。崔延伯在军中升任征南将军、光禄大夫。崔延伯与杨大眼等人从淮阳回京，林太后驾临西陵园接见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志向雄猛，都是国家的名将，近来平定峡石，公私欢庆，这是你们的功劳，但淮河堰坝还在，应当预先谋划，所以召见你们亲自共同计算，各出一策，作为将来的计策。杨大眼回答说，我认为水陆两路同时进攻，没有不取胜的。崔延伯说，既然面对圣言，回答应实事求是，水南水北各有沟渠，陆路如何前进？依于臣之见，希望圣上考虑水兵的勤苦，如果免除他们一年的赋役，专门训练水战，一旦有意外，召来即可使用。林太后说，你的话非常切合要点，当按你的请求下令。二年任命为滨州刺史。在州任上贪污，远近闻名。回京任金子光禄大夫，出京任镇南将军，代理齐州刺史、贾征西将军，赐华流马一匹。正光五年秋，因过去在扬州建造淮桥的功劳，封为当立县南，改封新丰子。当时莫哲念生的哥哥莫哲天生攻下陇东，向东入侵，征西将军袁志被莫哲天生俘虏，贼兵众多，进屯黑水。皇帝下诏任命崔延伯为使持节、征西将军、西道都督。邢台萧宝寅与崔延伯在马嵬扎营，南北相距百余步。崔延伯说，现在我要为民工试探贼兵的勇怯。崔延伯挑选精兵数千，下渡黑水，列阵前进，向贼营进发。萧宝寅率领骑兵在水东沿源西北行进，以显示后继部队。当时贼兵众多，水西一里，营垒相连。崔延伯直抵贼垒，扬威威胁，然后缓缓撤退。贼兵以为崔延伯人少，开营争先追击，兵力超过十倍，逼近水边。萧宝寅亲自观看，担心有损失。崔延伯不与交战，亲自殿后，率军东渡，转运如神。片刻渡完，自己才慢慢渡河。贼兵丧气，相继回营。萧宝寅大喜，对下属说，崔公是古代的关羽、张飞，今年何愁不能制服贼兵。 崔彦伯骑马去见萧宝莹说，这些贼兵不是老奴的对手，公只管坐看。后来崔彦伯率众出战，萧宝莹在后接应。莫折天生全军来战，崔彦伯身先士卒，攻破其前锋。于是精锐进进，大破敌军，俘虏斩杀十余万，追赶到小陇。秦地贼兵强劲，诸将害怕，最初商议派将时，都说非崔彦伯不能平定，果然能够克敌。皇帝下诏授左卫将军，其余官职如故。当时莫欺丑奴，肃秦明达等侵略荆州。在此之前，卢祖谦、一盆生等数将都因元至最初出发时同时从雍州出发，取到六陌路，将要攻取高平。元至战败，于是停留在荆州。崔彦伯击败秦贼后，就与萧宝莹率众在安定会合。甲兵12万，铁马8000匹，军威极盛。当时万四丑奴在荆州西北70里的当元城扎营，有时轻骑来挑战，大军未交战就势若逃跑。崔彦伯居功自负，于是倡议先行，伐木另造大排，内设锁住，训练精兵，背着奔跑，称为排城。战士在外，辎重居中，从荆州沿原北上，众军将要出讨贼兵。未战之间，有贼兵数百骑假称携带文书，说是投降名册，请求缓师。萧宝莹、崔彦伯信以为真，犹豫未战。不久肃秦明达率众从东北而来，启降的贼兵从西边竞相冲下，各军前后受敌。崔彦伯上马突阵，贼势受挫，于是追击，直抵贼营。贼兵本是轻骑，崔彦伯军间有步兵，兵力疲怠，贼兵于是乘机攻入排城。崔彦伯军大败，死伤约20000人。萧宝莹收军退保荆州。崔彦伯修缮器械，招募骁勇，再从荆州西进，距离贼兵彭坑古栅7里扎营。崔彦伯耻于前次受挫，不告诉萧宝莹，独自出军袭击贼兵，大破之，顷刻间平掉数栅，贼兵都逃散。看见士兵抢掠，散乱不整，贼兵回军冲突，于是大败奔逃。崔彦伯中流箭，被贼兵杀害，士卒死的10000多人。崔彦伯善于安抚，能得众心，与西康生、杨大眼为诸将之冠。崔彦伯晚年功名尤重，当时大寇未平，而崔彦伯死，朝廷上下感叹畏惧，追赠史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定州刺史，谥号武烈。李叔人，陇西人。骁勇健壮，有武力，前后多次随从征讨，因功赐爵或城乡南。梁豫州刺史王超宗入侵，李叔人当时担任监统军，隶属扬州刺史薛真度。薛真度派李叔人讨伐王超宗，大破之，因功累迁洛州刺史、贾府军将军。后因军功封陈俊公，又授光禄大夫、朔州刺史。齐州广川人刘植，清河太守邵怀聚众反叛，自称大行台。皇帝下诏任命李叔人为都督，讨伐平定。授镇西将军、金子光禄大夫，转任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邢果在青州反叛，李叔人为大都督，出兵征讨怀帝，失利而回。永安三年，因事免官，不久恢复官爵。节敏帝初年，加散骑常侍、开府，后授凉州刺史。派使者暗中与东魏联络，事情泄露被杀。李叔人所用的长槊比平常的槊长大，当时人认为勇壮。论曰：韩茂、皮豹子、风赤文、吕罗汉、孔伯公作为将领，都深沉勇猛笃实，仁厚安抚部众，攻城势力不是偶然的。与那些苟且贪求一战之力、侥幸获得暂时胜利的人相比，岂能同日而语？田义宗本是蛮夷荒率，幡然归顺，最终怀金佩子，不也是美事吗？孟表获得名位不是偶然的。人主听到战鼓声，就思念将帅之臣，为什么呢？因为平定祸难、抵御外侮是国家所依赖的。西康生等人都以雄虎般的姿态，奋发征伐之气，也是一时的骁猛、壮士的功名啊。